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呢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聊的是在家说啥语言的话题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份报告指出呢，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学英语其实是一件非常持久的功课，因为学英文和用英文学知识是两件不同但是又要必须同时进行的难事儿。
作为家长哈，教孩子说英语，帮孩子写作业，跟老师沟通，您是都做过哪些努力呢？在家里面和孩子们说什么语言呢？有没有坚持教孩子学习中文，或者是最终放弃了呢？
尤其有一点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力不从心，甚至想过我是不是帮不了他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分享一下哈，您和您家的孩子哈一起交流一起经历的故事和您自己的看法。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谈考试分数哈，就来聊聊语言。您家孩子是怎么学英语或者在家是怎么学中文的？您又是怎么陪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呢？那其实俊杰说到这个事儿哈，我知道俊杰是一位家长，肯定深有感悟。平时会不会辅导孩子写作业呢？
基本上是妈妈负责，我基本上不怎么辅导写作业。
是因为不会吗？还是因为不想呢？
首先是因为不会，其次呢是因为不想，你全说中了。
非常坦诚哈。那其实呢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家长，但最近呢因为脱口秀特别的流行，然后就有一个段子哈在网上其实流传的挺广的，就是说一位新东方的老师哈，他也是一位脱口秀的演员，那在新东方已经教了小十年的英语了，结果去做这个近视全飞秒手术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不会讲中文的主治医生去沟通。你的英语可能已经考了很高很高的分数，你可能已经完成了硕士甚至博士的学历，但是呢在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就比如说去看医生
的
时候，
看医生很专业，因为即使是中文母语，你去看一个中文医生，跟你说一些术语，你也是听不懂的呀。
是的，我记得呢，有一次我自己去看医生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就有点痛，但其实呢是什么右上腹疼痛啊，大概是某一个器官的位置，但是呢，咱不会说，所以就只能跟医生说 stomachache， 就用最简单的英文，然后医生就问，你是怎么一种疼呢？我就在想，如果用中文的话呢，就是隐隐作痛或者是刺痛，但是那个时候脑子就憋不过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隐隐作痛或刺痛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顶级的翻译机现场翻译哈。
就最
然后就是拿出图来画。
可能对于很多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这个顶级的翻译机可能就是您的小孩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的孩子从小如果在澳大利亚长大，我相信呢，他们的英语应该不是个什么大问题。
对，尤其是听得多了哈，跟家长说的多了之后呢，就医往往呢，他们描述的比我们自己更准确。尤其是哈，这个最近也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哈，当然没涉及到语言哈，就是一位认识的朋友，我呢就刚好那天呢跟他打球了，打球了之后呢，他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回去了。他孩子呢，两个小孩玩嘛，
对，
孩子你早点回去了是要一起玩，我说那一起玩，那么你可以网络通过网络玩哈，就不用这个在线下到人家麻烦了。然后回去之后呢，这个家长后来呢就就医了，说呢是这个身体健康原因需要紧急去就医的。我相信孩子在其中呢也帮了忙的，因为孩子也在那儿嘛。
对，
如果是需要紧急就医的话呢，接这个电话就是这个孩子做。
哦，其实就是由孩子去给医生打电话，然后描述各种各样的症状。
哎，对，
更准确，说实话的确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哈，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在家呢看着孩子那么大点大小，读的还是绘本，写的还是最基础的英文单词，但是出去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要靠他们来给我们当这个小小翻译家哈。
尤其就医，对，
尤其是就医。其实说到这个就医和生活呢，我们的英语可能足够我们完成一个硕士学位，但是有的时候去买东西感觉也是不够用。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呢跟一个朋友去买这个烤鸡串kebab，然后那个朋友呢就想每个口味来一个，然后店主就问你到底要哪个呀，你到底要哪个呀，然后我朋友呢脑子就卡住了，就说各种口味来一个怎么说呀，听众朋友们您这个脑海中是不是也是突然一片空白？
对，
然后我的朋友就说 I want all of them 就是所有都要得了，店主说行，我今天也不用做生意了哈，这个完成今天的 KPI 了。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最近看到了一份报告哈。这份报告呢说可能对很多学生来说，学英文本身是一件挑战，那如果您是来自比如说非英语母语的背景，还要用英文学习知识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呢可能是难上加难。
不是孩子体会不到哈，可能就是说几岁，两三岁开始学的话可能好一点。如果是小学中学直接过来去跟着这边读的话，我相信有个非常艰难的旅程。
没错，
对。
那作为家长的话，您都付出过什么样的努力哈？
给予什么支持呢？
没错，是怎么帮孩子学英文或者帮孩子学中文？哎，在孩子作业学习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您都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现在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哈，非常期待您拨打
来分享您的经历、故事和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
哎，您好，请讲。
我是想分享的，就是我两个女儿呢，就不同的这个一个英语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作为旁边的一个观察。
嗯，
我大女儿呢，就是来澳洲呢，那时候可能是3岁左右。
嗯，
然后来这边呢，就去幼儿园。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担心这个她的语言，我们也是在家里给中文说啊，你去了幼儿园呢，这个什么，你要去洗手间呐、啊，你要吃东西啊，不行你就指或者跟着其他小朋友学啊。
嗯，
然后反正大女儿的时候也很乖，我们在幼儿园观察几天，她默不作声，她刚去一个环境，因为她在国内也上过幼儿园，所以说在这边以后，我们也是有点担心呐、啊，会怎么样
的环境、
啊？对对对、哦，然后呢，就是感觉大概有大半年左右，因为在幼儿园嘛，老师讲故事啊，读这些话本呐什么。哎，就是感觉就是有大半年，有时候我们也在床头给他读一些故事啊，反正是中文英文也得说，哎，就有一天他就好像我们说开嘴巴了，他英语啊他也说了，反正有
一
些词呢都是在、
嗯、
哎在幼儿园听到的一些哎这种词，
是、
啊、我们就感觉哎这个小孩子他确实适应能力很强的啊。
嗯，然后多久之后他就能比较流利的说英文了？
然后那就反正就陆陆续续，因为他反正小学嘛，后来在这边上小学啊，这个我们就感觉他已经是就没什么问题了。
嗯，
好多孩子学语言他可能确实他这个什么拼写啊什么这些都放到一边了，他可能就是观察呀，就是模仿。然后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时候的话呢，确实像主持人刚才分享的这经历，有时候就说甚至他超出了就是说中文和英文，就是我脑子里不知道怎么翻译，但是他这边澳洲的一些俚语啊一些说法的话了，哦你听，哦对对是这个意思，中文是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那个说法，
对，那个时刻就是想不起来，就在嘴边上但就是说不出来。
对对对、嗯、就包括我们刚过来有时候朋友说啊、哦、这个晚上去我们have tea，那我们就说了晚上去你家喝茶，这个 tea 后来的话才知道、哦、这边这个 tea 呢也有晚餐的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在字典上你也找不着啊。
嗯，
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北领地嘛，他有这些一些方言，还有见面别人说他，我说他少找不着啊，他是哪个他呀、啊、哦后来这个他的就是口语也是表示感谢的意思。
嗯，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有时候可能听小朋友啊他说，然后去我慢慢去理解这个意思，确实对我们也是帮助。
确实
对父母也是一个帮助啊。
是的，从他们也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他们
完了、
哎、对，在学校里学到一些最新潮的用法哈，回来跟你讲我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个英文哎是我知道的英文吗？有一些流行的用法。嗯，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时候刚来嘛也是啊，他说啊有的小朋友或者什么对他很mean，
嗯，
我说这个mean不是 meaning， 我帮他们找啊，这个啊，后来又哦多义词啊、嗯，还有这个不好的啊，这个什么就是那种，这个坏呀、啊，这个
刻薄，
对，人不好的刻薄这种意思啊。
对，这是您大女儿。
对我们父母这种学的书面英语刚过来的新移民的话，嗯、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呢，小女儿是在这边出生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反正就是现在就陆续让她这个重视中文的学习。
嗯，
那有时候在网上呢给她报一些中文课，因为疫情的原因，疫情前呢还去线下，现在反正是每周呢就是线上学学中文。
嗯，
然后
大女儿的中文水平怎么样？
大女儿的中文水平的话，那么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了，感觉有时候你看昨天我们交流有些成语的话了，我给他说的话他有点搞不清楚，他让我、
那中文水平已经很高了，你已经是具体说到成语的话呢中文水平他已经很高了
有时候我们随口而出一些成语他就很茫然的，
对，
让我给他解释什么意思，这个我就有点坚持了。
所以一直两个女儿都有坚持学中文。
对，大女儿那时候这个在维州考 VCE 呢也考的中文。
哦，那水平高了。
反正我们在家里还说中文。但是有时候嘛你看这个他们跟同学或者甚至他们俩甚至在逗小猫他们俩直接说就是爸爸爸爸英文。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也听他俩说的快的话我们也是
跟不上。
有点跟不上啊。
对，感觉两个女儿像有小世界一样不知道在说什么有的时候。好，
是，
非常非常谢谢赵先生您的分享哈，这种中英双语家庭双线并行哈，在教孩子的同时也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对吧？
是的，是的，
谢谢赵先生，祝您生活愉快，
谢
谢您。那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哎，您在家说什么语言？有没有坚持教孩子说中文，或者是说英文，或者呢就觉得哎呀太难了，孩子愿意说啥就说啥吧。
嗯，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
我们呢，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会继续接听听众电话。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问您的是哈，您的孩子是不是哎家里说中文，学校讲英文，您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双语夹缝中养娃呢？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早上好。
嗯，早上好，
请讲。
好的，我呢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因为我已经不但有这个女儿已经过来了，现在还带两个外甥女。我的女儿呢是在中国学了一年半的中文，然后中文就是上小学了，然后来这呢上了三年级。来了以后呢，当然了是一句英文也不会，那么从开始学。我知道当时对她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她甚至就是有一种很自暴自弃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会鼓励他，我说你现在，从一开始先开始学，到了后面来你就会逐渐的就会赶上去的，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呢，不单是继续让他学英文，在学校里，他当时还学校里还专门配了一个小中文的，这个都学就会中文的一个小的，
去陪他
是吗？帮助他，帮助他， 在那个学校里趴在地下开始，他们有一个几个月的，先是几个月的一个这种很特殊的一个班级，特殊的班级就是帮助他们学英文的，就是才来的这些小孩学英文，
嗯，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回了中国，回了家以后呢，我还是坚持跟他，就是我们在中国中文的环境下说中文，
嗯，
同时呢，在周末我们一反一般的家长呢，这个态度，我们给他去学中文班，
嗯，
不是学英文班，
哦，就两个都要两手抓，嗯，
两手抓，这是一般的很多我们当时来的就是。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来的这个很多家长呢，他们是讲啊，我们到了英文环境，我们就让小孩学英文了，不放弃了中文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这样子继续做。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在两种环境上，我觉得吧，他是茁壮成长了，他并没有被淘汰，也没有。而且是赶上了，
是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这个我的感觉就是学英文和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英文知识，所谓讲的知识，我认为我个人感觉的知识呢，它是翻番的，是我们公认的。中文也知道这个知识，英文也知道这个知识，所以在家里面你不能讲你不会英文，你就不能跟小孩教这个知识，你完全可以教知识，
对，
只是用的表达方法不一样。
对，
好
的，
哎，好的，谢谢刘先生您的分享，非常感谢您，也非常这个高兴听到哈，就是您的女儿走的真的是每一步都算数哈。那下一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宁姐，
哎，早上好。
早上好，哎。我就想讲一下这个我自己小孩的事情。他是在这边出生的，而且我们住的这个区呢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local 的区，没有一个这个非白人。然后那个在我小孩上小学的时候，他的小学里面是大概有将近600个小孩吧，我们是第一个非白人。所以然后我当时我幸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local 的朋友，他年龄很大了。他就跟我讲，在我小孩出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的小孩要永远要记住他的中文。然后呢，他还给我小孩，一个 T 恤嘛，然后上面写的是记得你的 heritage，remember heritage。所以他就说一定要坚持说中文。他说你学不学倒不无所谓，但是一定要坚持说。我当时很担心，就是说，这个小孩的英文可能跟不上，因为周围都是那个。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的脑子啊，非常奇怪，非常的奇怪啊！所以他就说你一定要坚持在家说中文。我们也没有让他上过任何的中文学校，然后就一直坚持说。后来有弟弟以后呢，也给他俩说，你俩在家里头一个英文词都不能说，
就说中文。
比方说 ice cream 都不能说，就说冰激凌。后来当然，因为他们的朋友啊，全部都是当地 local 嘛，所以如果到家里来的时候，如果有朋友在，那当然就是说英文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脑子发育很奇怪啊，他会自然的会翻译。那我小孩大概我记得3-4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早晨我推着他就是在公园里有跑步嘛哈，然后有一队在锻炼身体的人在跑步，然后那个教练就给那个跑步的人就让大家说是就是 go straight 让他往前跑。我小孩坐在童车里头就他就直接用中文问我，那爸爸为什么那个人让他们往前跑呢？他就没有用英文的，他就直接翻译啊，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不要低估这个人的脑子的这个能力，他会自然的就会发展的很好，两个语言会同时的进步啊。而且后来我的小孩上到中学以后，他就要选语言嘛，很多人都说要选中文什么的，后来我小孩愿意学意大利语，他就因为他学校有意大利语，他就选了意大利语，并且自己考意大利语，而且考得非常高。我们去意大利语玩的时候，他是做意大利就用意大利语翻译啊，就跟我们在当地呗，所以他三个语言都非常好。我觉得他就自然的，你只要让他用，他就会发展得很好，不用担心哦，我学英语会把中文
忘掉。
只要坚持用，他就会一直用。
好的。
所以他现在像我们到中国去玩，他要说中文的话，当地人不知道他会说英语的。去意大利，当然意大利语可能比中文差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很流利的去。
好的，谢谢王先生哈，谢谢您的分享，的确是不要低估孩子的潜力哈。那么下一位呢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哎，请讲。
就是我们家也挺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家属于三语，因为我是说中文嘛，然后他妈妈的母语是西班牙语，然后我们俩平时之间是说英语，所以孩子我两个孩子都从这边出生长大的嘛，然后现在老大7岁，然后他从小就是因为有三种语言嘛，我们尽量我就是跟他说中文，然后他妈妈跟他说西班牙语，然后他从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说英文，所以他的就感觉语言是比较混乱的一开始，但是就说是对于这种孩子来说，就是真正开口说话会稍微会晚一些，但是因为我们也受到很多，我们读过很多书，也受到很多的这个教育，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到大概四五岁的时候，他真正开始说话，从将近3岁才真正开始比较清楚的能说一些英文的词啊或者之类的，但是通过现在以前的话，小时候反正是像我说中文他都听得，基本上日常他都听得懂，然后他妈妈给他说西班牙语他都听得懂，但是他自从上学之后就越来越用英文表达，然后包括我和他妈妈之间也只能用英文交流嘛，因为我不会西班牙语他不会中文，所以我们只能拿英语交流，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看到的就是哦，我好像觉得是那两种语言不是很有用，而且英文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平时你们也这么说，平时我朋友也这么
弱化了，
是，
对，慢慢弱化，所以长大之后感觉他就是就是中文说的是越来越差，但他还是能听懂，因为尤其跟老人的话交流只能拿英文交流，
底子还在。好的，刘先生，谢谢您的分享哈，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跟您就聊到这儿了，那我是宁馨，
我是刘庆杰，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